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播报，我是恶霸波，
我是野人，
新云王，
我是小猪。
哎，我们还是上来先托付两件事儿，一个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超级游文化，另一个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付费节目，现在新的系列叫凯瑟琳，一共三集已经上线了。
波哥亲情奉献。
哎，这个咱们就聊聊今天的新闻哈。今天的新闻呢，重头戏啊主要都是集中于这个《龙之信条二》出的事儿，所以今天新闻其实一共有个得有个六七条，但是里面有四条都是《龙之信条》出的事儿。我觉得可以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讨论一下它这个反应的问题，看看大家是不是，现在也有这个情况。
好，
第一条呢是首先是官方就是《龙之信条》的制作组在 Steam 上发的一个算是道歉信吧。啊，
上来就先道歉，
对，
怎么了就道歉？《
龙之信条二》的制作团队呢，发了一个给玩家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通告吧，其中有一条呢是关于帧率的问题。他们的解释说，本作呢因为各个角色的思想和处理对角色的物理计算影响而分摊了 CPU 的效能，因此当进行多个角色同时登场的任务时，会对 CPU 造成巨大负担，并有机会出现影响帧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减少 GPU 负载的选项可能收效甚微，我们正在讨论今后的对策以及对应方法。翻译成人话吧，
就是卡。
哎，大家现在玩家普遍反映说龙之信条的这个帧率非常的糟糕，然后引起了很多玩家呢在 Steam 上纷纷打出了差评，就是影响已经很严重了，都已经就是制作团队必须得出来做一个公开说明道歉了，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是第一条新闻。
幸好咱没玩，
咱还没玩，现在我们也得提前上个假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超游制作组呢，大家都还没玩《龙之信条》，但是呢，他现在新闻频频爆发，我们不说不合适。我们就
有很多新闻，
那
你说这条我就见着了。
对，
说不太行，
哎，
才能解决，
就是超游两年后再玩。
但是呢，
话好了就，
但是这个呢还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负面，
这还不够负面。
不是你听着呀，就是在24号，也就是昨天哈，有统计数据说 Steam 的这个《龙之信条二》的在线数量已经达到了22万人。他已经创下了卡普空最热单机记录，
即使是这样卡，
啊，
但是大家还是能玩，
最高的这个在线人数已经达到了22.7万，成功迈进了 Steam 峰值榜的前50，而且呢，这个是对比卡普空自己的《生化危机4》重制版，已经高出了30%以上。生化危机4重制版的最高峰在线人数是 16.8 万。就是说这个新闻我觉得啊，咱们这是第二条啊，放在一块看，就是如此多的人已经对它的帧率造成了极大的不满的情况下，它却迎来了在线人数创新高。
我看到的新闻是因为大家都研发出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哦，怎么解决？
就是杀掉 NPC。我看到就是说你屠杀掉就是没有用的 NPC 可以解决这个帧率的问题。
对，
哦，制作组说什么游戏里 NPC 都是会影响剧情的。
对
对
对，
杀死之后就是这些，你杀死之后剧情会变化。
因为他们有思想，对，你就全都给他们干掉，
对，
就没有思想。
然后玩家说这意思就是有一些不影响剧情的就可以杀掉，
杀掉，杀掉。对，
所以这个就引出了下一条新闻。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呢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就是说你带的这个辅助角色它会染上一种病，这个病就是玩就是在游戏里面设计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设计的一个游戏的内容，就是会染上这种病。然后这种病呢会导致你的这个随从呢叫狂龙病，它会魔化成一头恶龙，然后把 NPC 就杀掉。但是呢这会导致你的城里确实就没有 NPC 了。然后呢，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龙之信条2》的这个存档是有强制设定的，然后你还不能自己轻易回档。所以说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有玩家就反映说现在目前啊发稿的时间是3月25号， 如果你碰上这种情况，你想回档回不了，
就死了。
几十小时的游戏努力就白费了。
哦，
而且这不是你能控制的，是 NPC，
对，
是你的这个小弟，
对。所以
虽然不卡了，但
就发病了。
哦，发病了，发病了，把你死档了。
而且这个情况下就是
绝症，
你还不能自己强制删档。就是有玩家反映说，如果我自己强制去改文件删档的话，可能会导致我账号出问题。
哎呦。
然后还有人就已经开始研究说怎么去额外存储自己游戏的存档的一些开发的这种小套件。
套件啊。
啊。这个是第三条新闻。你听啊，这就已经峰回路转了吧。
路转了。
哦，还有呢。
你这不是解决上一个问题，你不是卡吗？
啊，
制作组很贴心啊。
不是
卡靠这个全杀。
全杀。
啊，全杀。
没有剧情可以推进
了。就没有
了。
对啊。屋子里都空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啊，
嗯，
这个是在 Reddit 论坛上引起了一个热烈讨论，就是一位国外的老玩家，他发了一条帖子，他是这么说的，说《龙之信条2》的这个优化虽然很糟糕，但是对于我一位36岁的老玩家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玩超过我电脑配置的游戏，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直玩下去了，因为我喜欢这个游戏，迫不及待的想玩更多。那么评论区中，就是这个玩家发帖以后，在他评论区中还有很多30多岁以上的老玩家纷纷抱团表示，也觉得说《龙之信条2》的低帧率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他们说游戏对我来说运行的很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有一位自称21岁的玩家表示，30帧的帧率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哦，
就是你看，这是第四条新闻，
没吃过苦，
想法不太一样。
这还引出了这个
什么30帧，有10帧我们就能玩。
所以关键是太快了也不行，太流畅了，
脑子
也跟不上
啊。
现在我们的智力水平，我们都不知道。抬起一辆车要多少人？
你这有点阴阳怪气了啊！但是呢，这个最后一条总结性新闻吧，就是这已经第四条新闻了哈。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龙之信条2》的这个评价，也就是打分啊。首先是在这个PS 商店里边，发稿时间是3月25号，《龙之信条2》的平均得分是4.18分，满分是5分。
挺高的，
五星的占比好评率是72%，二星和一星差评的占比率是18%，然后它是略低于《浪人崛起》，就是同时间前后脚发售大作，它确实比《浪人崛起》低，但是呢，这个评分的这个得分的这个情况其实也并不糟糕。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发售3天后的这个 M 站玩家评分是仅仅有5.9分，那么这个的这个满分率是10分，
这就不及格了，
这没及格，
这个就不行了
啊！
就是在 PS 上的评分还比较高，但是在这个上面评分率就很低了。
那是不是在 PS 上运行的还可以啊？
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是你看它、这个、
是不是 PS 得买了才能评分啊？
不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 PS 它肯定就是 PS5，
嗯，
对吧？它只有一个机型，
嗯，
所以你要想玩这游戏，你就得用 PS5，
嗯。
但 PC 不是 ，PC 的款式太多了，
是。
比如我用4090，我配什么 i9，
嗯，
我就能玩，
嗯。
那我是一个 i3，
嗯，
什么1060，我就玩不了。
对我一486，我找不着光盘，
这就不行嘛。所以
而且就是关键是在 Steam Deck 上表现非常糟糕。
那就是优化的不够好、
嗯、
Steam Deck 确实可能它的效能也是，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先给他我们来讨论、
嗯、
你看这五条新闻哈，其实已经引出了甚至3方面的问题了、
哦、
第一个是游戏制作的问题，
是
就是本身对于制作组来讲
本身优化不行，
优化不行这件事儿暴露出的问题，
嗯，
和他竟然得到了就是反而他等于在线峰值人数有新突破这件事儿、
嗯、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讨论的方向，对吧、
嗯，
第二个讨论的方向是竟然引出了玩家年龄层的不同的看法，对吧，就是同样的一个游戏不同的年龄层的玩家会对它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三个就是你说的在不同平台不同的这个比如 PC 和 主机之间、
嗯、
也引起了不同的这个评价或者说打分的这个结果、
哦、
觉得这是引出了其实三方面的问题。
嗯，
你咱们就讨论一下，就虽然咱们现在都没玩嘛，但是看到了这样的问题、哦、
是
你觉得怎么来对待这种问题？就是首先比如说我问题简化一点，
什么叫怎么对待？
就比如说你现在听到一个游戏
挖横幅去，
它不能够60帧运行、
嗯、
而且是板上钉钉的，肯定是优化有问题的、
嗯、
你还会不会玩？
不会啊，
等等呗。
对啊，等等啊，
不那么着急啊。
啊，你俩都已经给出了很直接的答案、
哎、对，
就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你不要听风就是雨，你还是得自己试试手感。因为像之前玩波斯王子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游戏 bug 多，但是我玩其实遇到 bug 就没有那么多，就都还好。就唯一一次恶性的是我卡墙里了，就实在没办法，只能这个回档。
嗯，
这也挺过分。
只遇到过这一次比较致命的 bug， 就还是得自己亲自玩一玩，看看怎么样。
嗯、
是的，
哎，对，
是这样的。就网上有的时候会放大这种负面情绪。
对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也跟沉浸度有关吧。
嗯，
对吧，就相当于就跟你看那个电影看电视剧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现在有 4K 的，你肯定看 4K 的。
是。
那比如说这个东西没有 4K 的，你只能找到 1080p 的，甚至 720p 的 480p 的。
嗯。
但是如果剧情够好，你够愿意去沉浸，其实你对那个清晰度你就没那么在意了。
嗯。
但是说如果你找一个说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人家啪一扫这画面
就不愿意看了。
我操。是吧 ?80 年代拍的吧，那人肯定就不看了。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一个是看你是不是能被这个游戏沉浸抓进去。
嗯，那也就是说，你们其实，在第二个问题上也更偏向于这个老玩家这个年龄层的这种感受喽。
哦，那没有，
也没有。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大作，卖这么多钱，
嗯，
你还是应该优化好了，
是
再拿出来卖。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不是说不可解决的，
嗯，
不是说一个什么卡墙的这种特别小几率事件
哦，
你随便做一个压力测试，你是能发现的呀，
嗯，
这不是很难的一件事，这明显就是属于你之前这个工作做的不到位嘛。
而且我觉得老玩家也没必要出来说这样的话嘛，有点、
嗯、
就是像当时大学寝室装空调，好多人反对，说什么大学生都吃不了苦。
对，我花钱我是消费者，我不是来吃苦，不是，我不是说大学那事儿、
啊，
我是说游戏这事儿啊、
嗯、
游戏这事儿我花钱我是消费者，我不是来吃苦，不是来凑合的。你卖这么贵，你是拿那个三 A 大作拿出来卖，你就应该给我一个成熟的产品，
哎，
而不是给我一个，对吧，你又不是 EA，
你又不是20年前做的游戏，
你又不是20年前做，对啊，
嗯，
你何必呢？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有些少的 bug， 其实我一般出新游戏我不会马上就玩、
嗯、
就是因为我知道它肯定会
等等。这咱得说一下售价，就是 Steam 上现在的售价是348元，
便宜的，
嗯，
那就等等吧。
你抛开售价谈这个问题就不客观了嘛。
你要30多块钱我就无所谓了、
嗯、对吧，
是吧，你这么贵，那你应该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受。或者你就说你这个低端的这个机型你就玩不了，
哎，这你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了、
嗯、
这种就是机型之间或者说这个主机阵营和这个 PC 玩家之间，
你看啊 ,Steam 卖300多少钱，
348，
那主机肯定更贵，可能得400多了，
嗯，
对吧，
嗯，
这个问题主机就是你的单品，我就卖一个产品，
嗯，
就是主机，那你针对它的优化各个方面肯定是好的，
嗯，那肯定，
对吧，那你说电脑上 PC 这一块，
嗯，
它估计就是对主流的配置进行了测试，
嗯，
但是一些低端一点的或者中低端一点的它就没那么好做这种全方位的测试，所以就会出问题啊。
嗯，
我觉得就是咱就实际一点，如果你的这个设备能玩你就安心玩就完事儿了，如果它不能玩你玩俩小时你可以退款嘛，对吧，或者你看不行你可以退款嘛。
嗯，但是他要想触发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是不是时间比较长，因为他说是多角色任务的时候才会有。
对，
可能刚
小时。
对，可能刚开始。对，
成心恶心。
刚开始
你
感觉不到。
那就只能先云一云了。
嗯。
嗯。所以这个听到现在的这个新闻，这个各位谁来龙之信条二这任务
等等
有没有自高奋勇的，
等等吧，等等这个、
嗯、
2年后
了以后。我看了一眼那个直播啊，玩游戏、
嗯、
玩的那个直播，
还挺有意思的，
是有点那个《艾尔登法环》的那个感觉哈，
嗯，
是吧？
嗯，它还是动作类嘛，嗯，总体上来说，
对呀、
啊，所以其实它这个帧率不稳啊，我觉得你要说放在别的游戏上，可能我自己看新闻的时候，我倾向于就是说，也没事儿，也可以。 但是它是动作类的话，我确实忍不了。
就是啊，你要是那种策略类的
啊，
那倒无所谓。
那是战旗什么的，我可能也就忍了。或者剧情向的，就是看个文字的。
你要策略类的吊针，吊针你都感觉不出来。
啊，
我还想说，你要玩策略类的不稳。
说你玩文明吊针，你能知道
就不稳吧？
啊，对啊，但是动作类确实这个有点要命。而且我确实仔细想了想这个事儿，就是咱不代表别人，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让我吃过见过好的了以后，我确实很难再退回去。因为咱们小时候玩的确实像那个老玩家说的，我也承认小时候很多的游戏我的电脑配置可能都跟不上。
不是因为
小时候我小时候玩那红警，我有过那个一分钟才能造一坦克的那个机械，
那也玩的津津有味
的。但这不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想玩 PS5， 是他没有啊。
所以说你让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没得选，
嗯，
我现在我有的选的情况下，你说我能容忍这个，我确实也做不到。
对呀，就是啊。
啊，我想我小时候呢，我不给我买新电脑，我只能拿那个老机器玩玩红警什么的，它慢，那我是没得选啊。
所以我觉得那些打差评的人可以理解，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嘛，说等你改好了我再改，把评价给你改出来，对吧，这个打差评也是一种督促你重视我的意见，
没错，
督促你就是重视玩家体验的这一方面。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条新闻啊，我在想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不是去想说这个制作组这一次他优化问题在哪儿，我是反而觉得那个老玩家啊，虽然在年龄上我也是30多岁的玩家，我是35岁，但是我在心态上我并不能认同他代表30多岁的玩家的这种言论。我就觉得这多多少少又有点倚老卖老的这种不好的这个感觉，就是哎，你们小孩儿啊，这个那意思啊，
年轻人事多
事多啊，像我们这个老年人，我们就没这么多事儿。我觉得这种言论吧，挺没劲的。
哦，是是是，确实是。哎，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他刚才说这个 NPC 里面这玩家都得是进行计算出这种反应，是不是就说明他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 AI 在这里？他不是说我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我设定好的，说话我就读取，是吧？他肯定是经过了一些计算才会有，才导致了说我这个游戏卡顿也好，对，因为其他人都是说其他的这种动作游戏都是我吃的是显卡，我吃的是 GPU。
他说是那个削弱那，比如说你什么把画面调的不清晰度调低什么的，他说他一直说没用，
因为他吃的是
CPU， 对 ，CPU 扛不住了，
他扛不住，这个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事。
对啊，但是
也是一种新的方向吧，
所以说明他的游戏性可能是有一些特色。否则的话，他在这么大的这种问题的反应下，还能有22.7万人这个在线，
对，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里边其实深度解读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掉帧的或者说帧率不稳定的原因，大家就先对这个束之高阁。我觉得他肯定是游戏制作组在里面，因为我还没玩，我没办法断言说他们的这个 AI 设计是不是有他独到之处。但是明显他这个是可能跟其他游戏的重大区别在，
嗯，
因为你说卡普空一个。对吧，做这么老牌的做动作游戏的厂商，如果他不是想去在 AI 的这个配置上优化他去出现这个问题，他可以完全，他做过那么多动作游戏，他不至于出现这个问题。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领这个任务。
是吧，你看。
但是我得把如龙先打
完。
你如龙还没打完。
还没有打完。
对。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而且作为一个大厂老资格的厂牌，有这种创新的勇气是很难的。
有创新，
说白了就是说，如果我还是按沿用以前的套路和方式，我继续按这个内容，我再做一个，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比较成熟。
对啊，因为他做过那么多了，他是卡普空啊，他不是别家呀，对吧？人家有动作天尊之称的一个游戏公司。所以它一定是这里面它包含着自己的野心，它开发了新的这个系统和想去用新的这个 AI 的匹配的这种模式去开发这个游戏。但是呢，其实同时也暴露出来，就是可能我估计一时半会儿都制作组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新的课题。
对，
他也不是说我出一个可能很快的补丁就能解决的。
对，从他道歉里面看出来，就是他们应该，
他就是认了这事儿，
对，这事儿没有时间表，
对，这事儿他们已经是承认的了。他不是说，哎，我们预计啊，比如说一个月或者3个月之内，我们会推出什么什么补丁，或者我们推出什么什么解决方案，即将跟玩家见面什么的。他好像也不是这意思。
哦，
就是有点说你我现在承认我有这个问题，那还要不要玩你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我反而也是跟你刚才那个感觉，我倒想试试了。
是吧？
啊，就是我在想，对，就是一个老牌厂商，他们愿意冒如此大风险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好像还值得品一品，
嗯，
是吧？这个
对，尤其日本公司搞这种创新，
嗯、
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其实这个 IP 也不算一个，就是说特别大的 IP，《龙之信条二》嘛，当时第二代嘛，
嗯、
主要是。我对他们这种就是什么龙啊、什么骑士啊这种就不是很感兴趣
啊。
嗯，反正这个呢，就是我们根据新闻的一个解读啊，也不一定对，因为我们毕竟还没玩，只是供大家一个参考。
猜的，
因为我想可能也有咱们的这个听友朋友可能在犹豫要不要，因为这个最近大作也不少，在犹豫是不是要入手，会看到这些新闻，所以咱们聊一聊啊。下一条这个新闻，小岛秀夫登上 CCTV6 啊，因为推荐腾讯版的《三体》。哎，这个新闻呢，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是其实什么意思呢？
嗯，
就不是现在这个网飞出了一版《三体》吗？
嗯，
网上争论很大，
网上声音很多。
我没看，
我还没看网飞的《三体》
哦，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些宣传片和一些那个现在已经有人做切片，
哦、
就是切段的那些小视频什么的。
嗯、选角怎么样？首先
很精彩
啊！小猪说说你怎么会觉得精彩的？
就是你都不知道谁是谁啊。
对、
哦，
非常的新鲜啊！
啊，
新鲜感，
猜不出来都，
猜不出来
也能猜出来，也不是猜不出来
啊，
但是就是它改动比较大。
啊、
对于
黑人的逻辑，
就是你看剧的时候有破闷儿的
那种感觉。我以为是黑人叶文洁呢。
啊，不是，
不是
叶文
洁倒不是黑人、
啊，
但是他是把那个汪淼的角色好像拆分的挺多。
哦，就把一个角色分成了不同的演员，
而且全都是老外。
哦，
就是在看的时候，你可能确实，比如说看，比如说科学家那些角色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反应一下对不上号。
对，你得细品一下，就这个角色身上有25%的汪淼和50%的诚心，以及10%的
逻辑什么的，就对，就是这意思。
哦，
啊、
那等于就是对剧情的改动也比较大了呗。
剧情的，因为宣传我没看剧啊，
嗯、
而且我是不打算看那剧了，因为他这种改动我是不太喜欢的。
它这个剧情其实挺还原的、
嗯、
但就是它很多东西没给你讲透，
嗯，
就没讲太明白，把书里很多人动机给砍掉了，所以大家看觉得有点空，就是这样的。
嗯，而且好像是8集吧，一共。
对，好像就是说剧情特别快，因为腾讯版的那版吧，
腾讯那几十集呢。
是啊，
你别看它推进的慢，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剧情节奏上来讲，还是确实能做到丝丝入扣的那个节奏。
嗯，对，
就是它不是有那种
揉碎了。
对，它好像在看的过程当中，虽然有的地方它是故意拉悬疑感的时长，
嗯，
在拉长，但是它没有说我在水这件事儿，就是我弄一堆没用的剧情加进来，倒也没有腾讯那版啊。我觉得，
我是觉得腾讯那版有犯了一些这个。犯了一些这个国产剧经常会犯的错误。
腾讯那版吗？
对，就是，
嗯，
就是太长了，
拖沓了，
拖沓，就是他生怕你看不懂，
是
啊，
就把这个观众，
但确实你得这么想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可能没看过书啊。你像我媳妇儿，她就没看过书，
那也有点长，
也有点长。
因为网飞《三体》出来之后，腾讯那边发了一个26集，原本是30集，发了一个26集的导演剪辑版。就是压缩了4集，但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能再压缩。
嗯，
我回到新闻吧。
嗯
嗯，回到新闻，反正就是最近《三体》这个事儿，借着小岛秀夫上 CCTV 这个6的，我们讨论一下。
嗯，
而且
他上 CCTV 6为什么呀？
他宣传腾讯版，
推荐了，
对他推荐腾讯版，所以那个
他是好朋友。
六公主在这个提到相关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把小岛秀夫的照片也放上了，就说了一下这个事儿。说明六公主也是与时俱进嘛。
是
啊，
没看过，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网飞版的三体，网上说什么都有。
嗯
啊，反正有说好有说不好的呗，也有
这不就跟龙之信条一
样
吗？
一
样
的，
你得亲自品一品，
得自己看看。
但这个我就完全持相反态度，我觉得网飞那个不品也无所谓了，就是
不是，
因为我觉得腾讯版不是，因为我觉得腾讯版的挺好的，
那就
嗯，就是有一个挺好的了，看了就行了，我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个新闻，今天我们比较快哈， 是上周我们讨论那个事儿，就是首个国产女性向三 A 游戏，叫《以闪亮之名》，计划登陆 Vison Pro。发生的时间是在3月24号。这个工作室叫 Wanna， 宣布他们要做他们的首个国产女性向三 A 游戏《以闪亮之名》的 Vison Pro 版立项计划正式启动。首个国产女性向三 A 游戏，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了一下宣传片
啊，
它是那种换装类的，
就有点换装类的那个意思，就是给小姑娘穿各种各样的衣服。
我在 Steam 上玩过
各种各样的场景，
玩过一小段时间
啊。你还玩过这个？
就是我看它上 Steam 了呀，就很惊讶，我就下载下来，结果发现还是，当然我没玩
过。它不是三 A 吗？他按理说应该有，
哎，他我觉得他所谓的首个，因为我觉得啊，国产女性向这都谈不上首个了，之前就有啊，很多有这样的呀。他我觉得他关键的标签是三 A，
三 A 嘛，
就是大投入大制作，
他这个模型是挺精致的
哦。
但是你要说三 A， 这现在三 A 定义本身就很模糊啊，就也不太好说，
费钱费时间，
钱时间嘛。
但是他现在说不是要上 Vision Pro 吗？
Vision Pro。这就是另一个新闻点。
Vision Pro 是什么？
就是苹果出那个头戴的头盔啊。
哦，哎，这个以闪亮之名是叠纸出的吗？
不是，
不是啊，
不是。他这工作室刚才不是说了吗？叫 Wanna
啊。你先说这个，你先说这个吧。
我就
Vision Pro， 然后呢？
就是觉得说有这个怎么说呢？游戏公司开始向头戴显示器再去发力啊。
这
不就跟上期我就在说这个事儿吗？
对，这不是，
我可很兴奋。
这是两年前。
啊，
大家的畅想吗？
对，因为上周我们讨论这个，你们在
对，不就是说头戴设备，然后那个有更多的厂商能够往那上头，
对，
是吧？然后
是这意思。
我们经过之前的讨论之后，好像这两年就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了，
没什么动静。而且我本来因为上周我想的预计的嘛，说白了啊，不好听一点，也是我个人的那个感觉嘛，我以为会从直男群体入手，就是去做一些比如说这个成人像一点啊，或者擦边的那种游戏，然后引导男性玩家去这个消费嘛，去然后去买这个头盔嘛，
买射。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反正不太政治正确的啊，它是女性向游戏
啊，那怎么就不政治正确？
你就这么想，就是说脏，那很早很多年前的这个现象了，现在早就没有了。就是刚刚开始苹果手机出来的时候，它不是贵吗？是不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这个男性，反正我周围的朋友。还是坚定的什么诺基亚党、索尼党，
是，
反而是好多女生开始用苹果，然后把它，
我觉得
把它带火，
不是，我觉得那个诺基亚不是，就是 iPhone 刚出的时候，女生那儿比较火的是那夏普，就是翻盖然后那能横过来的那个，
不是，我就是说苹果真正这个手机啊，它因为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男性。
你觉得是男性带起来的，
我觉得还是，
但是我当时周围的哥们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比较小嘛，就是还不是算工薪阶层嘛，因为还在上学嘛，苹果刚开始火的时候，咱们不是还在学校嘛，
是不是，我
那个时候不是买不起嘛，所以大家基本上不会用苹果，因为太贵了买不起啊，
是，
但是反而周围开始，我印象当中特别清晰的是慢慢开始女生用的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个扯不到这儿吧，
不是，他这一次我觉得战略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又是跟我预想当中不一样的，就是
我觉得是
这头盔
是先从女玩家入手，
但有这可能，因为那个 iPhone 我倒不觉得就是女生用的多啊，但是MacBook 女生买的比男生多得多，
哎，这就确实也是，
就是大家买
不动外星人啊，
反正大家那会儿大家买不起外星
人，我还真的很少见到女生用外星人
啊，那就是纯
就比较少，
很热衷的，
就是那会儿小白什么的女孩买的挺多的
啊、但是你看苹果的东西，女生那边的她的那个消费就是倾向性就会更强，
所以你觉得头盔也是女生买的多？
你看现在这个头盔，这个20000块钱这么贵，你觉得哪、咱们周围朋友里面谁会真的现在就出手买这头盔呢？
我觉得是，
但是如果有一天不是，但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你回去以后，来野跟你说、
啊、
野人，我觉得这头盔我必须得来一个，
是不是得打他？
别小猪不能，咱有事儿，
就是你会不会？哎，不是佛爷也是，比如说你回去，你媳妇儿说
啊，
说哎，我想来一这头盔， 是不是这事儿可能就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你比如说要没有媳妇儿说这句话，比如就咱们来说、
哦，
你现在会去买这头盔吗？
我肯定不会买，
对吧？我也不会。
对，
但如果媳妇儿要说呢？
对对对，我明白。
哦，
那你这个是家庭决策权的问题。
对啊，
对啊，所以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公司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一下，有一个意想
不
到的。
你得问问你媳妇儿要买它干什么。如果我媳妇儿说我买回来要玩这个以闪亮之名
啊，
那我就得跟他商量商量了。
他当然不会这个用这么直接的理由嘛。就比如我媳妇儿，她比如说很多时候她买东西啊，比如说她要买这
个
小金链子，她不会跟我说我就只是因为喜欢这小金链子，她一定会找出其他的理由。比如说她说这个
黄金保值，
买了不叫买。这叫攒钱，
这叫投资，
这叫投资，
投机，
有道理。
他买这头盔，他一定不会直接的说我就要玩这个游戏嘛。他说：“你看这个办公我得需要吧，
嗯嗯，
苹果的这个办公的这个我有需求吧，对不对？
有道理。
那我是觉得他之所以从女性游戏入手，可能还是技术力的问题，就好做一些。”方便做，
哎，你这个政治上我敏锐的感觉到了一些，
不是啊，他
一丝丝危险的痕迹。
人家这个
怎么着，女生就好糊弄吗？
不是好糊弄，是他这个游戏内容可能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
啊，
就没有那么复杂。你也可以做超级玛丽嘛，
啊，
就是
对对
，VR 的超级玛丽嘛，其实都差不多。
那你觉得现在那些所谓的视频互动游戏就不叫糊弄吗？那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技术门槛啊，又出一个最近。
我觉得那个不如这个以闪亮之名，这个是真的建模，它是真的建模在做。
对啊、
那个、
所以说那个不更好做吗？更好糊弄男的呀。
哦，那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对啊，
嗯，
是不是、
哦、
你看这么一想
好像是。
你觉得玩那些什么美女那些什么那个什么。
你先别这么分析，咱还是以这个最后的结果论英雄，对吧？现在可能也许就是这个的公司老板头脑一热。说我们要做点新鲜的、
嗯、
要打差异型赛道、
哦、
底下大家说怎么办呀，琢磨吧，就说这个别的我们也有一个人好事之徒说、
嗯、
哎呦咱们来 Vision Pro 啊，
嗯，
上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我们的
竞
品、
嗯、
竞品没
事、
哎、有没有别的人做，没人，那我们做，我们
先
占领这个赛道、哦、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是个新闻点，
是个
新闻点，是吧？因为如果他不上这个 Vision Pro
就上不了我们的超，
可能就没
超播报，
不是就不会有这条新闻，就是说有其他游戏媒体可能都也不见得会关注
他，我们也不会炒作他、哦、这样多少人知道有闪亮以闪亮之名这个游戏了呢，
哎，
嗯，
他不见得，你最后还是得看他的结果，最后比如他结果大爆那能推断出来，
确实是想好好做
好好做，如果他推他也没什么水花，那、
嗯、
可能就
是试试，
对，有可能，而且现在可能网上上成本比较低。
不是，而且还是我觉得 Vision Pro 吧，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这个事儿啊。我那天还跟老袁讨论这个事儿
啊，
就是因为你要拍那个 VR 的东西哈，
嗯、
你不是得用专业的就是 VR 的摄影机吗？
嗯，
就是我们用 VR 头盔看到那些东西，是你得用 VR 的摄影机、
嗯
哦、
专门拍
那个玩意儿，在我原来单位是专门建一个部门干的。就是、
哦、
就是我原来那个单位，它不是有那个 VR 组、
嗯、
就是 VR 的东西嘛、
嗯、
虽然都你们现在找到那看到那些都是垃圾，我也不建议你们看啊、
哦、
但是为那个东西当时是专门建了一个小部门、
哦、
底下有专门有好多好多口子人
来干这个
活、哦、但是苹果这个我突然意识到它有一个突破点啊，它那个头盔拍的视频
嗯
你就可以直接再拿 VR 头盔放出来，就是 VR 效果。
就是你说他的头盔可以
拍摄、
啊、
就是像我们手机拍的视频，我们拿手机播、
啊、有
对吧、
啊？
他那个头盔拍出来的就是 VR 效果、
哦，
你拿 VR 头盔就能拍。
哦，怪不得人卖2万多。嗯，
对啊，他这个绝对是比之前那些头盔的那个功能要牛逼的地方。
嗯、对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显示器，
对，
它还是一个摄像头。
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咱超游啊，我们要是花2万块钱买一个这个头盔，
嗯，可以立项了，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啊，就比如我们现在，原来我们不是想直播吗？
嗯，
然后直播现在也没什么噱头吗？
嗯、
你也干不过那些直播间呀、
啊，
咱也不专业呀、啊
嗯。
但如果咱买一头盔，让每次录音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带着看着院长看着你们，然后同时大家如果能接入这个直播间看到的也是 VR，、
嗯、
而这个成本啊，我说的是生产成本，
嗯，
你要这么看2万块钱就极低。
那对你是认为它是生产力工具了吗？
对，就极低。
嗯、对，
这个也是我这周突然，
对吧？就相当于说你用一单反，那不一，你要是什么5D Max 4什么的，不也得是这个价吗？
对，
嗯，
这项目不好，先让老袁把哈萨克斯坦机票买了吧。
而且
我们哎，结合一下，我们戴着头盔去哈萨克斯坦，
你戴着头盔你就不用去哈萨克斯坦了。
不是，我们是为了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去哈萨克斯坦看到的。
哦，
对，
对不对？
就是别人拍那 vlog 都是拿一个手里什么脸上长摄像头，
哦、
咱们、
哦、我们是真的有
摄像头，
戴着头盔，
360度的。
哎，可以可以可以、
啊，这个项目很牛逼哈。
而且我觉得啊，还有一个新闻值得讨论，和这个是连着的，
嗯、
什么？哦，就是3月20号苹果公司 CEO 库克现身上海，他在下午前往了叠纸游戏公司。
有
哦，
哎，叠纸游戏公司呢就是制作这个暖暖系列和这个恋语
制作人
系列、
哦、
人
对、
嗯、
这个创作这个公司、
啊、
就是他库克都去了呀，就说表扬他们，说哎，你们这游戏做得好，非常精美，非常流畅、
哦、
而且在这个苹果手机上运行的
非常好，
非常
好，
嗯，这继续努力，
你看看，
看看这么一说，是不是就是这个以闪亮之名，
哦、
我们是竞品啊，
嗯，
那我们也得在这上面再接着发力啊，
得提前迈一步，
希望下次库克来我们这儿也看看，
哎，库克这回来哪天走啊？
不知道，
他待到
你想堵他去是吗？
不是，我说我想问他是不是要待到3月28号啊？
3月28有什么说头？
给雷布斯加油鼓劲儿啊！
哦，
苏七3月28号发布，
那应该不至于，人家都说我不坐车了、
嗯、
对吧，你看啊，就是叠纸工作室，我在我们这种直男眼里头不算
好像
正经工作室，
因为咱们都不玩他的游戏，
不如人家很正经，
对吧，但是人家
影响力很大，
像库克之前，
尤其在女性玩家里影响力非常大、
啊、那就说明他的这个玩家受众群体已经有规模了，
非常大、啊、
规模很大。
你像库克之前去过哪些，就是表扬过哪些游戏呢？关注过哪些游戏、
哦？你说一说。
前年是去的《王者荣耀》
哦，
哎，这观看了《王者荣耀》的表演赛，说非常精彩，
嗯、
非常好。
好，
去年是去了这个《原神》工作室，
哎呦
啊，对《原神》进行了大家的赞扬。今年是叠纸，
哎，但他只来中国的游戏工作室吗？
就来中国以后啊，
哦哦、
也
去吧，人家去别的地儿的就不值得。
哦，我以为就只
我的故乡。
我以为他只知道中国有游戏工作室，
不是
啊、哦，
那
没有没有
啊，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只是聊聊讨论一下啊，我们就静观其变、
嗯、
啊，就看看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还有这个发展的可能。
嗯，
啊，你要说啥呀？
不说说那个赛博
啊？你说
赛博义父的事儿吧、
哎？你说说
最近、那个、
啊，我知道
上周那个 Steam 推出了什么家庭版的。这个
家庭计划、嗯、
就是说你的这个电脑啊，原来是你有家庭账号，你这在这电脑上俩人的一块玩，
本地的得是
本地、
嗯、
现在不是了，哎，现在波哥你可以作为我的
赛博义父，
把我游戏库，哎，咱俩组建家庭以后，你就可以玩我游戏库上游戏了，
嗯，
对吧，所以这个政策导致了什么呢、
嗯、
导致网上很多人就是认义父、
哦、
说哎呀，我现在就是游戏很少啊，想认一个、
嗯
义父、
嗯、
赛博义父，但是呢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这个游戏库里得有1000个以上的游戏、
哦、
游戏多我就能认你当义父，
就是当、
嗯、
想当爹得有1000个，
有1000个
几百个
其实
也够，
几百个也够
啊，
你得游戏库得足够大，
得够多，
那这个有几百个的这个我认你当个义子我有什么好处呢？
哎
哎，你看这就是叫做引入了下一个话题啊，这不是就网上最开始先是赛博义父吗？
嗯，
后来又有一个词儿叫赛博贞操所。
你说说，你说说，
你要认我当义父，那你就是我的儿
啊。对
啊，对吧？那你就不能，咱俩是以兄弟的身份加入我，你就得以我的儿子的身份加入我。你在里面，你就作为一个儿童。
嗯，
出现了，你就是我作为你的长辈
监管你，
哎，我对你的这个儿童账户是有锁的权利的，
哦，
有对你设置什么时间你可以玩的这个权利，我就都可以有，
不让你玩了，
说不让你玩就不让你玩，对吧？你这个儿子呀，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哦，
大家发现啊，在这个里头当儿子，这个滋味也不是很好受，那大家就会。对吧，奋起反抗、
嗯、
所以又出现了叫做赛博吕布、嗯、专捅赛博义父，
怎么个捅法你给介绍一下，
哎、
嗯、
什么叫赛博吕布呢？
反制义父，
反制义父就是说吧、
嗯、
这个 Steam 为了推进这个游戏的公平性，
净化游戏环境，
净化游戏环境、
嗯、
里头不是好多游戏都有什么
外挂
吗，就他为了打击外挂， 实行连坐制，
嗯，
就是你们组成一个家庭没问题，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对，就是
外挂，
我现在作为义子，我去使用外挂，这个时候 Steam 就会对我进行封号，
哎、
同时也会封我的义父，
就是整个这个家庭的号全封，
这是真正的开挂死全家呀。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随便网上认义子，你为了占便宜认了好多义子，
我有什么便宜可占？就这点伦理跟的事儿是吧？
不是，你可以控制他呀，
谁让你玩？
他正玩着玩着，咔就给你的关了。
我们可以互为义父啊！
哦，
你可以玩我的，我可以玩你的。
对，但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的义子不听话，说我就打这个游戏喜欢开外挂。
嗯
啊，那你一旦被封，就是你依附了一千多个游戏，就啊不是一千多个游戏啊，就是你这个游戏
账号就没
了，
嗯，
你也被封了，
嗯，
所以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的随便给人分享这个苦，
不能卖。
那就是我明白了，我这个思路是这样，就是我呢新弄一个账号，然后我的这个账号里的所有的游戏呢，比如说几百款呢，我都找那个没有外挂的游戏。
哦，
就是游戏本身就没有外挂，
就单机嘛，
就不是那种竞技类的单机的嘛。然后呢，而且我专找那种十八禁的游戏，我搜几百个，然后呢，我就给我去网上招一批义子，然后在他进行游戏时长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封他，
可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以过瘾，
就是让他卡住，
带劲。
哇，你这个XP 也是我没想到。
嗯，
你这个也容易进去，容易被我就是法律互联网也并非法外之地，你这个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容易被人举报，容易被人举报。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噱头，开玩笑，没什么实际意义。
再等等吧。
不是啊，但是确实是啊，
确实很好用，
确实很好用啊。
那怎么着，野哥？你现在库里有多少？
拜一拜，
你现在有多少款游戏？你给我统计一下，告诉我一数，我考虑我拜哪个衣服。小猪有多少个？
我几十个吧，
几十个？那你当不了我爹了，
没到一百个，我应该
组成那个家庭。
哎，你们仨合着能不能当个爹？
也可以、
啊，把你们的那个库里游戏加在一起，
不是应该
可
以？可
以吧？
他其实是鼓励你，就是大家是好朋友，什么分享着玩的，
嗯，
那还是一种促销的活动嘛。
对啊，就是很多都举成都开始研发这种家庭账户嘛，比如说 XGP 也有这种家庭账户，
嗯，
对吧？就类似的。
其实游戏库的这个列表还是挺有私密性的。
对
啊，这有吗？
当然了，你像好多游戏，我就不能想让我媳妇知道。
你都是什么游戏啊？
那能不能让我知道？
都是那种玩了半小时
就对你这个游戏库的游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对呀、啊，所以还是有私密性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付的，也是节目最后，就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啊，是 B 站的 UP 主，叫抵抗、
嗯、
Resistance， 就是那个是套了一个小鲨鱼的那个皮的，
哦、是那个说北京话那个吗？
对对对 对， 对，
哦，知道他
讨厌啊，我们老北京，
嗯，对，
证明我们是北京人呢，
王府井，王府井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是那个吗？
对对对，
这是咱们的好兄弟、啊，
什么来北京一年，来北京几年那个，然后说话越来越快，
不景
鱼有容焉、啊，
景、
啊，
嗯。但是他最近遇见了一个事儿，就是有人冒充他，就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直播，说我就是他的那个真人，
哦，
出镜，就是他那个他不敢，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嗯，
就反正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
嗯，
我就冒充他。反正这个事儿呢，主要我其实看的视频也挺久了，就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
作为一个精神北京人，还是挺
喜
欢他
这
个视频的，
嗯，
对，然后也是就说一下这个事儿，帮一帮咱们的好朋友。
就是说，你看见那个真人冒充的那都是假的，
哎，对，
是吧？
他就是鲨鱼，
他就是鲨鱼，
我见过他，
嗯，
那就不是
他住那个富国海底世界，
因为他那个皮套是一个公版的，就是谁都可以用，
哦、是是，
所以也是被人钻了空，
那就是一模型嘛，
是，
嗯，
说一下他真实账号。
就是抵抗 resistance，、
嗯、
大家在 B 站上一搜、
哦、还是得找这个账号呗，不要看着像就
对。然后他平时直播也播各种游戏什么的、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
行，
关注一下。
行、
嗯、行，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